安，今天是三号，今天是三号啊，还是新年？大家好，新年快乐！彼此握握手，啊，新年快乐 ！Yeah， 哎，感谢主。All right。哦，新年开始，大家都要快乐 ，All right， 产生了一个2016，在这一年当中，是一条一个新的年，这一年的道路是新的路，前面很渺茫，你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All right， 那你怎么能够？有信心可以去做完今年的365天，你怎么做？万一当中发生的事情，你怎么办？在未来新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我今年是一个丰盛的一年，得胜的一年，没有一个人像我今年是随随便便过来一年。那你怎么能够去让你的信念达到？那在新年的开始，我想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来面对未来的新的一年，唯一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祷告。All right， 所以今天2016的第一个礼拜，我要用来建立祷告生活，来走完新的一年。All right， 祷告的生活，祷告对基督徒来讲重要不重要？我觉得大家说很重要，但是一个问题，你花多少时间在祷告上？好，去年想一想，去年过了，去年我花了多少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的意思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自己不行，我需要主。今天唱的那一首诗歌，我时刻需要你。祷告就是说我需要神，祷告就是说我靠自己做不到，我需要有一位他比有能力还好的来帮助我去做我做不到的事情。祷告是这样，所以今天的经节呢，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就是从这个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6章41节，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难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这节经节是耶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的一段祷告。这一段祷告对耶稣来讲，那个时刻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呢，他就带着门徒，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 一起上山，要为这个走十字架的道路来做一个祷告。你如果有圣经，翻开这段圣经，我们来读，再来看，到底这段圣经里面会给我们怎样一个教训、一个教导？我们让我们继续翻开马太福音啊，第26章，我们从36节一起来读，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浸淫在你的生命当中，让神的话能够在你生命里面来成长，让你能够记住主的话，让你能够用主的话来完成神所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 Amen。 你相信神的话吗？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啊，把这段经文呢啊，从啊36节呢读到啊46节，一起来。耶稣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的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我，和我一同警醒。”他就少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不能离开我，我必要喝，就顺你的旨意成全。”又来到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疲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好了，就在这里。那我刚才讲到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耶稣要求门徒跟他一起警醒祷告。我们看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是以人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然后现在是以人的身份来顺服父亲的使命。我们在心里面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他跟神的那种关系总是联系在一起，是连在一起的。耶稣没有说我自己可以做什么，我有能力可以去面对什么，我可以能力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十字架。 No， 耶稣他是人，所以呢，既然是人，他就听父亲的话，他是按照父亲的托付，所以到这个时候他要上十字架。他一看里面，他讲说他极其痛苦。为什么一个人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非常叫做惨痛的一个刑罚，神要他上，但是现在却是他极其痛苦。 我们都知道撒旦魔鬼老是要来攻击人，让人呢不要去顺服神，让人要不要去听神的话。所以这时候耶稣是迫切的祷告，要清楚的来了解，来知道神的旨意。撒旦常常不要让我们去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三次的祷告太重要了，这样的关键，三次祷告同样的话，同样的句子，他在神面前祷告，耶稣靠着祷告得胜了这一次撒旦魔鬼的攻击。你看，当在约翰福音的，因为这个克西玛尼祷告呢，三个福音都记载的非常清楚啊，马可福音也记载了，然后这个路加福音也记载了。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说，当耶稣这样迫切祷告的时候，后来有天使来帮助他，他得着了能力。所以呢，最后一个祷告，如果这是主你的旨意，我就照着这样去行，顺服了。哎呀，感谢赞美主，借着祷告，然后呢胜过了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他顺服了。所以当他祷告之后，天使来侍候他，帮助他，给他能力，然后呢接下去就来了，有没有最后一句话，要被卖在罪人，你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所以当他们来抓他的时候，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不再惧怕，就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立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捷径性的一个难处来的时候，需要迫切祷告，需要警醒祷告。在中文圣经里面我想大家就是看到耶稣也讲说在说说四十节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警醒片时在言语里面是一个钟头，因为这个时候是关键的一个钟头。耶稣说，难道你们不能跟我警醒一个钟头吗？我们的神要我们知道要警醒祷告，要警醒祷告。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祷告是重要的，那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门徒为什么失败？我们再看一下，在四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门徒祷告？在四福音里面，你看到谁在祷告？Come on， 你们是四福音这么简单的中的做基督，我们做这么久了，应该知道四福音里面你看到谁坐在祷告？耶稣。等一下我告诉你，耶稣没，你去看没，很多很多都是耶稣在祷告，但是你就没有看到门徒祷告。你说门徒有没有学呢？有啊，门徒还说，主啊，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但是教导了祷告呢，还是没有祷告。在这里很显然，耶稣呢讲了一句话他说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你觉得当时这些门徒真的是没有爱主吗？很爱主啊，怎么不爱主？特别是彼得，有没有？耶稣一言就说说将来的你们都要走我碰到困难的这时候你们都会离开我。彼得说不会不会，即使别人都走了，我绝对不会走。说大话，竟然自己就否认了耶稣三次，有没有？所以当时彼得是怎么这些门徒是怎么呢？他们是凭着自己的那一种什么血气之勇 哎呀，主啊，没有问题，我跟随照你。但是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懂吗？当耶稣被抓了之后，什么？跑着逃啊，怕着怕。彼得呢，还远远的跟着耶稣，不敢太靠近。有没有？难道到了里面你有？哎，那个人还去问他，有人问他三次，他说的没有没有没有，我不认识他，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血气之勇，不知道自己，不了解自己，就凭着靠自己，所以失败。那在这里讲就说心灵愿意，对啊，我们都愿意啊，对不对？有今天你们在座的，谁说我不愿意服侍主？我愿意服侍主，对不对？为什么？愿意服侍主，却没有在服侍主呢？很多人觉得我愿意祷告，我愿意祷告，但是为什么没有祷告？为什么？不是，我不是责备你，你要去了解为什么我愿意，但是我却不去做。那这里说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了，所以呢，我们肉体。是一个关键，你的肉体，你的肉体表示是在你自己，你就在你自己。如果你自己的话，你永远是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常常就觉得是说这些门徒没有办法，就是有没有还在最后，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所以要睡觉。的确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晚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就睡觉了。我也有经历啊。我祷告，祷告的时候就睡了，困倦。但是因为会困，就是没有警醒才会困，对不对？那我也听解经学家说，这些门徒，你觉得说在这时候，他们真的是会困倦吗？打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打？这些门徒是打鱼的呀，都是晚上啊，对不对？晚上在打鱼啊，怎么会这个时候他们会困倦睡觉呢？想一想，打鱼在晚上，他这门徒都打鱼了，那现在呢？他们睡觉困倦了，这表示的，就是没有警醒啊，祷告。所以耶稣呢，在这里就跟他们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这个例子呢，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的生活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了解，就是我们需要祷告，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祷告。祷告重要不重要？重要，也很重要。那为什么我们不祷告？我刚刚信主也是这样不要误解我在这边。我在准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主帮助了我，让我自己就走在这条路上警醒祷告那有时候你就说，你在什么时候你的祷告事上松懈了，在你的祷告上分心了，你的属灵生命就会退后，你就会软弱，知道吗？祷告呢，不是因为我基督徒，所以呢我就必须祷告，所以呢我祷告的时候就匆匆帮忙，主啊帮助我，我今天要出门保守平安，哎，走了，心里面都没有那种真正的说，哇，我需要你。基督徒很容易把祷告当成一个公式，知道吗？我们祷告因为基督徒所以要祷告，不祷告呢，哎呀，要亏欠死，不祷告人家说你没有祷告， 所以呢，我就祷告了，祷告了，我就跟人家问了，有没有祷告？有祷告了，变成一个仪式，一个公式化。这种祷告是没有力量的，这个祷告是产生不了这个作用的，而且呢，是中了撒旦魔鬼的一个诡计。撒旦说：“让你这样去祷告，因为你这样祷告没有用啊，就让你祷告啊，你也觉得我在祷告，就是这样，啊，不知不觉的，就这样淡化了你属灵的生命，就退，一直退，退到你自己已经远离了主，你都不知道。哎呀，这是很可怕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所以呢，啊，我们啊。”祷告是要一个非常真诚啊的一个祷告呀，因为后面他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后面接着是说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入了迷惑，谁迷惑你？谁在迷惑你？想一想。有神就有撒旦，撒旦就是要来迷惑这些神的儿女远离了神，明白？知道吗？是你要了解，迷惑的就是撒旦。所以呢，保罗在这书信当中，我们啊征战不是凭着血气，乃是以空中掌权的属灵在征战。基督徒，你有征战的对象，就是撒旦。撒旦是要来诱惑我们、迷惑我们的，知道吗？不要觉得好像我信了主了，哎呀，我得救了，我就等了，没有问题了。小心，撒旦是迷惑我们的，撒旦是诱惑我们的，诱惑我们远离了神，离开了神。不要去依靠神，这个是撒旦啊来诱惑我们啊，来攻击我们。所以呢，我们啊要清楚了解，我们必须要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句话：要警醒祷告，要警醒啊，免得入了迷惑。那警醒祷告呢，可以帮助我们到神那边呢来支起能力。知道吗？你祷告神，神就给你能力来面对啊你的困境、你的困难、你的患难。那警醒祷告呢，它可以使我们生活呢能够得胜，能够来荣耀神，知道吗？那警醒祷告呢，它可以带我们来胜过属灵的征战，来胜过撒旦魔鬼一切的计谋，攻破它。让我们能够得胜，然后呢，警醒祷告呢，可以帮助我们过的属灵生活得胜的生活，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去为主做见证，有能力能够去传福音，这个就是要警醒祷告。我们祷告多久？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啊警醒？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分心，我们被诱惑，我们当就会啊过着一个啊失败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很重要一件事情，你要警醒祷告。我们再来看后面的计划，讲到说啊，免得怎么样迷啊，得入了迷惑。我们今日的社会，今日的世界里面充满了什么？太多的诱惑了，知道吗？基督徒活在世界里面，却不是离开世界的。耶稣也祷告， 耶稣为我们祷告，不是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乃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得胜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太多的诱惑了，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很多很多这些诱惑迷惑的事情。基督徒会不会掉入？我们谈金钱，多少基督徒在金钱的诱惑而掉入金钱里面，而远离了主，远离了神，很多啊。金钱的诱惑，还有什么富贵、名誉这些东西，贪这些东西，都是撒旦们魔鬼的诱惑的一个攻击。还有情欲的事情，就是撒旦攻击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像今天这个社会非常严重的一个诱惑，就是色情的诱惑。色情的诱惑，你怎么能够去胜过这样的色情的诱惑？无孔不入。你电视、手机什么东西都可以去诱惑你。今天我们非常方便，这些电子的东西都可以带在你的身边。哪些东西里面，我不是说不好，有好的，但是呢，它诱惑了，让人呢花很多时间在这些电子的器具上面，那个电脑啦、电视啦、手机啦，想一想，你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你的手机上面？我甚至也看到我们有人心在这，人在这里做礼拜，手却是在那里滑。我没有反对手机 ，OK， 对不起，我没有反对，我真是想说，都不要带来了。我从来不把手机放在我身上，所以我常常会忘记那个手机在哪里。有时候我还要去找。手机很好 ，OK， 但是呢，很容易入难眠。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想多少，我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我花多少时间在这个这个电脑或者电视的前面。我们今天一谈到说要建立祷告的生活，哎呀，我忙得要死啊，我忙得没有时间。想一想，你不是没有时间，原来你的时间已经被剥夺了，你的祷告时间就被剥夺到看电视，被剥夺到你的手机，你的 iPad 或什么，我都不懂，我甚至我都还不会用我的手机很多功能，我只有收我不放，我从来没有去说我要放去跟谁 email 什么，从来不，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也不会 email。 师母说这么简单你都不会，你觉得是我不会吗？我看到师母学这个手机，这个太厉害了！哎呀，从来不懂这手机的没，哇，很厉害。但是呢，我很感谢主。他如果没有手机的话，他一定锁在家里，就在电话旁边。他有手机，做错的时候就开始都是谈事工的事情。所以对师母来讲是很好，很方便，可以做。但是对其他的人来讲呢，却是聊天。我爱你啊，你爱我不爱我啊？明天我们去游去哪里游玩好不好啊？在手机就一讲一讲一话一讲一讲，哇，那个时间花多少？我自己最近呢，发现了自己的毛病。 我会去看新闻，啊，我常会去看台湾的新闻啊。我有时候我想到说，为什么花这个时间看这个新闻呢、啊？而且这东西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呀、啊。但是呢，就是说有时候被诱惑了，你知道吗？哎呀，你要看这个现在选总统嘛，看这个国民党怎么样啊？看这个民进党，我就会看他们斗的怎么样啊？我就想去知道这一点点事情，但是就拼命看，拼命看，时间呢一下来。半个钟头哎，呜呼，时间没了。所以呢，现在的这些科技的东西呢，剥夺了我们跟神祷告的时间。你知道，你有没有去想一想？哎呀，所以呢，我希望弟兄们、姊妹们，啊，我们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免得呢入了迷惑。撒旦是要把我们分心，你知道吗？让你去忙那个，让你去忙这个，让你去关心世上的财富，让你去关心股票的事情，让你去关心注重那些东西，然后把你让你去忽略了跟神的祷告。彼得前书还是或是讲，他说撒旦像火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啊。你不要觉得我们信主了、啊、我们就很安全了、啊、撒旦就是专门在找这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就把他吞进去了。你不警醒，因为你不警醒，你不祷告，被吞进去了，你还不知道，还很高兴。要小心，警醒祷告。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胜过所有的这些试探诱惑，知道吗？没有一个人。你身为一个基督徒，神儿女，你就要仰望神，依靠神啊！今天的诗歌讲的什么？我时刻需要你啊！你知道吗？你稍微呼疏忽了，你就掉入进去了。哎呀，弟兄姊妹们，在这新年的开始，要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或是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 OK， 可以帮助你免除许许多多前面的这些困境，或者是这些陷阱，或者是这掉入了这个试探。我们现在来想一想，耶稣从天而降，圣父差遣他到世上来，当他要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一生的生命就是祷告，所以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从四福音，如果你有空，如果你想真的知道到底我信的这一位神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这样祷告吗？你去看，你绝对会学到他要给我们的榜样。耶稣33年半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祷告上。你从福音去看，当他在约旦河要开始传道之前，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受完洗他做什么？他说跪下来在那祷告，天就开了，圣灵降临，仿佛鸽子在他身上。耶稣开始传道之前就祷告，圣灵充满，让他有能力来做祷告来传道。所以呢，耶稣也在人拥挤的时候，因为他在传福音、医治病、赶鬼的时候， 很多人都知道了，怂恿而来记录他。他看到这样情形的时候，他就退后到暗处别的地方去祷告。耶稣都是借了一个祷告，耶稣也在到这个旷野去祷告，他到山上去祷告。耶稣他也跟门徒呢在一起祷告，所以呢耶稣当他在世上完成父所托付的使命的时候，他也祷告感谢天父能够让他完成他的使命，他也祷告。耶稣在克西马尼这里也祷告，耶稣在山上也祷告，耶稣在痛苦的时候祷告，耶稣也为门徒祷告，耶稣也教导门徒怎么祷告，耶稣也在橄榄山祷告，最后耶稣在上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在十字架上面，你看有多少祷告？耶稣在受苦的时候也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父啊我把那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一生就是祷告祷告祷告。耶稣的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是前篇，那个就是耶稣的祷告。耶稣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要常常的祷告，要时刻的祷告，要警醒的祷告。耶稣他已经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诱惑，有试探，有逼迫，有很多患难在我们的前面，所以他就自己亲身给我们一个教导，给我们一个一个榜样，让我们要学习警醒祷告，时时刻刻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支取神的能力，来让我们能够面对每一天生活的一个难处，不靠自己。基督徒不再靠自己。今天我们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信了主，我祷告了，祷告之后我还是照我的意思去走，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这样，对不对？有没有？我祷告了，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还是要这样做。耶稣从来没有，耶稣是按照父的旨意来做，他顺服了神的旨意，他跟父神是连接在一起的。基督徒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生命是要跟神连接在一起。你有生命，所以你就会要祷告，就会祷告。所以呢，基督徒没有独自一个人做事情的，基督徒都是靠着神。所以呢，约翰福音讲的说啊，枝子若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基督徒的生命是在主里面，离开了主，你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是你必须要常常的祷告，常常的跟主亲近。我们要觉得我是有需要的人。什么人不祷告？一帆风顺，无缺不缺，什么都没有。难道信耶稣是有需要的？我有需要我才去祷告，没有需要我就不要祷告吗？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活在这 神跟我的关系就中，我需要了我再去找他，我没有需要了拜拜，是这样吗？因为我知道，因为人没有需要，就是没有什么想去跟神求了，是这样吗？如果我们是儿子跟神是儿子的父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的，不管我有没有需要，我都是要去祷告。就像你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我们大概每一个人大部分都有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他有需要才来找你，是不是这样？做父母的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因为我孩子有需要他才来找我，没有，孩子没有需要他会来跟你撒娇，有没有？目前有没有？有没有觉得？哎呀，我女儿会说：“妈妈，哎呀，你好爱我。”会不会？因为爸爸，你好疼我啊？会不会？不会吗？会啊。所以比相对的来讲，祷告不是只有跟神要什么东西啊，祷告就是来跟神谈话，跟神来交流，跟神呢来对话。你要跟你神说，父啊，我感谢你，你救我，你爱我，你为我舍己，对不对？这是你要跟神的一个交流，不是说没有什么事我们就不要去了。这样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外邦人敬拜神的一样，我小的时候没有信耶稣，我住在乡下，乡下什么都拜，土地公、妈祖庙、关公什么都拜。为什么我去？我有需要啊，我才去找他们。没有需要我都不要了，没有事，对不对？信耶稣不是这样啊。如果信耶稣说我有需要再来找他们，没有需要我就拜拜。来做礼拜只是一个形式，然后就祷告只是一个形式。No， 那太可惜了。哎呀，我们的父爱爱我们呢，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要跟我们亲近呢？哎呀，你都没去想到这些呀。所以呢，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现今的时代太可怕了，你知道吗？啊，你能不能去想想这个世界多少诱惑？多少诱惑，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最后，我刚才提过说，这些门徒在耶稣赐福音里面，你很常看到祷告。后来有一个转机，你知道吗？你们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啊，当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俘虏到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必得打能力为我做见证。然后呢，耶稣显现跟他们复活40天，跟他们在一起，最后升天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远远的看着。然后呢，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回去做什么？他们祷告。所以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充满在他们身上。那个时候一开始，所有的人，所有的门徒，他们就开始祷告了。所以祷告是必须的，你信耶稣祷告是必须的。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啊，彼得祷告不祷告？你去看，那里使徒被抓了被关了，祷告不祷告？祷告了就放出来啊，有没有？然后耶稣也祷告，太多的祷告了。彼得在讲道的时候祷告，3000人得救。当时门徒呢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哎呀，祷告是重要啊！弟兄姊妹们，在这新年的开始，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在你家里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哦，这个是多么重要！我们 是需要主的，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跑不好，弟兄姊妹们，就在新年的开始，从现在开始，天天来跟神祷告，来跟神亲近。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很乐意要我们去跟他交流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亲。既然是我们父亲，我们就要常常跟他有对话，跟他有交流。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的生命你要成长，你就要祷告。那一个属灵生命成长不成长，就看一个人祷告不祷告。你的祷告，你的灵命就会成长；你不祷告，你灵命就不会成长。所以呢，有一首诗歌：有祷告就有力量，没祷告就没有力量，少祷告就少有力量。所以是祷告是必须的，要祷告，而且呢，我们要在祷告中享受跟父神的那种爱的那个交流。所以你祷告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有一些基督徒常常觉得祷告好痛苦啊，哎呀，又要祷告了。No， 祷告是一个享受。享受跟主的那种爱的一个同在，一个彼此的一个互动。你跟你儿子孩子在讲话之后，你会烦吗？虽然孩子讲错几句话，你还是很爱啊。哎，我的孩子跟我很好。哎呀，还有交流。求主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天天祷告。在那里耶稣跟这些门徒讲说，难道你们不能跟我警醒一个钟头吗？就是那一个时刻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祷告，你不警醒，你就会失败，你会掉入了试探，掉入了迷惑。所以在主的主导里面，有没有叫我不遇见试探？不是不遇见，不要掉入了试探。试探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不要掉入。那要怎么讲？只有祷告。所以呢，记住耶稣在客西马尼的这句话：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在这新年的开始，我们是要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是愿意开始警醒祷告。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让我们每一天来亲近你，让我们每一天来向你祷告，来向你支起能力，来向你祈求。哦，神啊，你是乐意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你是乐意帮助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哦，无知的祷告，帮助我们天天来到神你的面前来寻求神你的旨意。主啊，求你特别帮助我们面对的这个新年，我们就借着祷告来向你祈求，让我们真是能够以祷告来度过新的一年。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今天是圣餐礼拜啊，所以呢我们执事们一起准备。 那圣餐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所设立的，这是为了是要纪念他。啊，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都在领圣餐，那有的教会是一个月或者一季次，那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月一次。所以呢，啊，圣餐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圣餐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身上所做的救赎工作的恩典。所以圣餐是为这些蒙恩得救信主的人、受洗的人来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你就不要用这个饼和这个圣餐。所以呢，我们要用一种严肃的心来领受啊这样的一个圣宴，因为这是耶稣为我们设立的目的，是纪念他，也告诉我们要纪念他，一直到他再来。当他再来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常常反省，知道吗？我跟主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我有没有冒犯别人？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还在犯罪？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神是爱我们的神，他要他的儿女呢过了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他的名。但愿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生命荣耀我们的神。所以当主耶稣被卖的夜深，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啊，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吃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呢，啊，纪念耶稣为我们破碎啊，他的身体为我们舍身啊，舍命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我们感谢他。
宝血火泉滚滚流出，洗净我心无悔。广阔深奥实难测度，靠此血泉洗罪。宝血泉源，我尽情捐，我尽投入，是我洁净。是我洁净，毫无玷污，赞美救主宝血活泉。我尽情走光明天路，远离世俗罪徒，迎接基督我心里住，圣洁为我装饰。宝血泉源，我尽情捐，我尽投入，是我洁净，是我洁净，毫无玷污，赞美救主宝血活泉。天下人间奇妙之恩，为主宝血我寻。我今别有别无所况，为夸救主而讲。宝血泉源，我尽情捐，我尽投入，是我洁净，洗我洁净，毫无玷污，赞美救主宝血活泉。